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今天看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如果您还没有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到前面来拿。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我跟刘牧师送给大家明年的月历，回去之前也可以来拿一份，不要现在拿，回去之前来拿。嗯，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需要把整章都读完才开始讲，好吗？我们现在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婆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婆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哥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只让大家休息一下。第九节到十六节，好吗？第九节到十六节，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十七到二十七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就是百姓出来以后，还没有来到西乃山颁布律法、神与他们立约的地方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圣经用蛮长的篇幅来讲这一件事啊。这里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耶特罗，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从埃及逃跑之后，到了米甸的旷野，就是遇见这个他的岳父，他是一个米甸的祭司，后来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对，这个祭司就成为他的岳父啊。可是，在出埃及第二章十八节，称他的岳父为刘尔，并不叫叶特罗。你读圣经有注意到这些吗？有的人就会注意到啊。圣经有不止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有时候你会注意到有像这样的事，你不要因此就停留在那边，就不知道怎么样往前啊，你不需要这样，因为像那一类的情况，多半的时候，都是我们今天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人，能够很完满的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啊。很多地方的，有一些地方你会在不同的经文配合起来，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些地方并不是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加上一点，或者是按着常识的判断，或者按着他的原文的语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点判断。按照常识判断，就是讲到，比方有的人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名字，哈、哦，对吧？比方像今天在像英文或者欧洲语系的世界的国家里面，他们的名字常常。有两三个，对不对 ？John Wesley， 就有名字跟姓啊、哦，有时候中间还有一个名字啊、嗯。那有的时候我们读一本书，你就会发现他开头的时候在这里提到这个人的时候说他是 Wesley， 过了一会儿，也许下一页提到有一个人跟这个人说话，就称他叫 John。那你一定要弄清楚他在讲同一个人，对吗？是 John Wesley。也许圣经有时候也会是这样啊。至少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就是这样，他一方面他的名字就有，他约了就一个名字叫西门，可是主耶稣给他加了一个名字，对吧？主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然后再加上彼得是希腊文，但是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彼得读作基法，所以彼得就一下就有三个名字了，西门、彼得、基法，就要弄清楚。而圣经有的时候只说基法，不讲别的，有时候叫西门彼得，但是有的时候就只叫西门，有的时候只叫彼得，那你一定不要搞乱。彼得比较不会被搞乱，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也许传道人也比较常讲哦，所以我们有一点这样的尝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摩西的岳父也有不同的名字，他不一定是像英文一样有名跟姓啦，而是有的时候会像彼得一样，也许有不同的名字哈。也许他有他的名字叫刘尔，又叫做叶特罗也说不定。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 见识倒是从希伯来文原文可以有可能可以给我们一点端倪，它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字被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岳父的字，我想有的英文圣经也是翻译作 father in law， 可是那个希伯来字其实原来只是一个姻亲的意思啊，原来只是姻亲的意思，就借着结婚而有的亲戚关系啊。所以在翻译圣经的人就有可能在一些地方觉得应该看上下应该把它翻译作岳父，那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就会把它翻译作内兄，内兄是以前的讲法了，现在就是大舅子啊，对吧，内弟是小舅子是吧，大概是类似像这样所以就看上下你怎么翻如果你不太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如果懂一点英文你会知道我用这样的例子来讲，像有时候我们在翻译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his uncle， 我们就麻烦了，因为英文的 uncle 可以是舅舅，可以是叔叔，可以是伯伯，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像连姨丈都可以叫 uncle， 对不对哦，姨丈姑丈好像都叫 uncle， 所以你有四种，我们在中文里面有四种称呼的人都叫这个，那你翻译的时候就麻烦了就连 brother sister 他们也常常不太讲elder brother， 但就我们知道是哥哥，他就讲 brother， 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翻译他就类似像这样，所以希伯来文也有像这样的，所以也有的人觉得也许刘尔跟叶特罗刘尔应该是岳父没有问题，因为他在那边摩西去要娶他女儿，应该那个人应该不是他的内兄了而是岳父，可是这个地方的叶特罗会不会是他的内兄，就有的人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确定到底他是同一个人有两个名字，还是一个是指的岳父，一个是指的大舅子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摩西的岳父还不是只有这两个名字，有点讨厌，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摩西的岳父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在四世纪里面，是四世纪，四世纪要讲到你记得吧，狄波拉巴拉的故事后来因为巴拉有点不够有勇气，狄波拉就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打仗，但是神会把你的仇敌交在一个女人手中，而那个女人就是在一个家族里面，那个家族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代，然后那里就提到摩西的岳父说他的岳父何巴有一个新的名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怎么样，也有的人认为何巴是他的内兄，如果是内兄的话那就可以不只有一个嘛如果他的岳父有两个以上的儿子，他的大舅子或者小舅子就有可能有两个，所以我没有给你答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告诉你有这些可能性而已，但是我希望你因此能够了解下一次在圣经里面在碰到类似这种事的时候不要只是满头雾水然后弄得很迷糊，或者因此否定了圣经的准确性你不需要这样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个之前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提过，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提到说当摩西在何烈山在西乃山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之后，他就回到岳父的家，就他自己的家那里，然后就提到他就要离开那里，要照着神的托付要去埃及，要回到埃及去，那个时候提到他带着他的妻儿不是吗，所以在路上就发生了因为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受割礼，所以神 就说要击杀他们，击杀摩西，所以他的妻子西婆拉就赶紧给儿子行了割礼啊。但是看那个上下文，西婆拉好像不怎么高兴。哈哈，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摩西原来是想给儿子行割礼，而当年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而被西伯拉拦阻，圣经就没有提到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在那里看那个西伯拉讲话的语气，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从一起头读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一段话，看西伯拉讲话的语气，我就觉得比较像是他不是多么快乐的样子哈，不是很情愿的样子。会不会那个之后，西伯拉就干脆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就像今天有的时候夫妻吵架，妻子就有可能带着孩子回娘家一样。这一点圣经没有提到，因为根据那里应该西伯拉跟格顺还有一利一谢都跟着摩西出了离开米甸去埃及，但是在这里他们出埃及之后却记载说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是留在米甸，由叶特罗带他们过来，对吗？哦，这中间的一个落差有可能是西婆拉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着孩子回去了，是在埃及遇见这些灾害的时候他才回去，还是像我们讲的从一起头他就回去了，我们不知道啊。你可不可以允许圣经有一些地方我们不知道？有的基督徒好像认为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地方我们不知道，可是不是这样的，神并没有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细节都给我们清楚解说。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有的人他们带着这样的观念就特喜欢碰到类似这种经文就勉强解释，他们解释出一种说法，可能他们还蛮得意的，可是其实他们的解释有的时候是有点离谱，有点牵强的啊。事实上我觉得如果针对还没有认识主的而言，我们说我们这段经文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通常不会绊倒人，但是你强解而且解得很霸道，经文明明不是这样你硬要说这样，我觉得那个反而会使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轻看你的圣经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接受说有一些圣经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并不是坏事，而我们应该知道的救恩在圣经里面当然是清清楚楚写得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丰富的，那他的岳父跟摩西讲的话，他所以会带他的妻儿来，就是他的女儿跟孙子来是因为他听见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外邦人，一个米甸的祭司，一个原来应该算拜别神的人，因着神在埃及降的十灾而认识了以色列神的伟大，对吗？而这个我们在讲出埃及那十灾的时候不断的提到这个，因为神也不断的讲就是他做这一切事是要叫法老甚至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啊，所以确实带来这样的果效，神行那些奇事好让人认识神的伟大，这样的认识才会让人真的向着神有一个大的度量，想要从神领受一切的丰盛，从神领受他的能力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使我们可以踏进神的家里面 啊，但是摩西的岳父有可能所听的是，因为在埃及发生的事很可能会传扬在列国当中，埃及当时是一个大国家啊，所以他听的是这样的新闻。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报道，没有网络可以有更详实的报道，但是他听说了，所以他带着女儿跟孙子来到摩西那里。这里告诉我，摩西就给他讲得更清楚，对吗？告诉他发生的事，这样。嗯，我觉得摩西应该没有趁机会告诉他的岳父说，你看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你做祭司你拜的神是假神。我觉得摩西应该没有这样跟他岳父讲，如果有，他的岳父有可能会跟他争论的。嗯，你知道他岳父虽然经历这些事，他讲的话还不太像一个我们认为标准基督徒应该讲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从这件事我就知道了，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你刚没有读到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如果不是摩西而是我们的话，可能有一些神儿女如果碰到他岳父、他的爸爸、他的家人因为一些神的作为而有一些改变，要归荣耀给神，但是如果讲出像这样的话，我想有一些基督徒就要告诉他说，才不是，他不是比万神都大，他是唯一的真神，其他没有神，其他都是假的，对吧？有不少人会这样说。摩西没有啊，那个颁布了十诫说不可拜偶像的那个摩西，律法的颁布者，碰到这种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做。我一定要弟兄姊妹思想这些事，因为很实际的，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人中间，你碰见一些事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你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事。事实上因着我们错误的表达所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带来的绊脚石，比他们因为拜偶像或者其他的事情拦阻他们信耶稣是更大的拦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要学习这些事。我们只应该看见神已经做一些工作，从一个拜别神的而且还是祭司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说不定是一个庙工这样子的人，他现在开始承认耶稣比他的神大。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点点头跟他同意就好了，你不要趁机会想要硬把他带到你认为的你的境界，你更完美的境界，说他才不是比万神都大，他是独一的真神，你没有必要这样。你能了解吗？不要因为这样认为我是一个不积极传福音的人啊！我觉得我这样才叫积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就是见证基督，我们只应该这样见证基督。神都已经做了，如果神做了一个地到一个地步，像在乃曼，记得乃曼是谁？亚兰的元帅乃曼身上工作，那就不一样哦。神在亚兰的乃曼身上医治了他的大麻风之后，乃曼不是像这个叶特罗一样，乃曼是从此有这认定，除了以色列的神以外没有神，他是这样说的。他连因为他要服侍他的主人，他是在主人旁边的像护卫长一样左右手，当他主人去庙里面拜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主人一定会跪下来，或者是至少会屈身。他旁边的人不能站挺挺的，他说我也跟着屈身，这样可以吗？他问伊丽莎啊，伊丽莎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没有要求他一定要那样做啊。所以那个人不一样，那个人因着得着医治，他的心境的变化是很巨大的，他认定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可是叶特罗并没有，他虽然听见也许比大麻风得医治更伟大的神迹，但他只到一个地步，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异教的祭司，要叫他一下子变成那样也确实不容易，但他已经至少承认耶稣比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那我们就笑一下，感谢主就好了啊。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神都只做到这个地步，你干嘛认为神做得不完全，我一定要帮神一把，要告诉他，才不是这样。你要全心认识神，你可能在，如果你可以的话，要进一步认为他应该要开始参加所有的聚会，然后要每一天读圣经，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每一天都要等候主一个小时。我不是开玩笑，我乱说的。有，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人的啊、嗯。像这样的人，大概如果他有儿女，他也是这样，从一起都看着儿女，就用他心目中一个长成以后最完美的基督徒样子来要求他的儿女，只要不是那个样子，他一定就整天叨念着他的孩子，责备他这样啊。但那从来不是好办法，对吗？不是帮助人长进的好办法。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一个细微的事情思考这一件事。摩西这个律法的颁布者，他并没有那么律法主义，他并没有这个样子。OK， 嗯。可是当然，这一章最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摩西的岳父看见他治理百姓的方式，就很不以为然，就给他出了主意。嗯。简单说，就是要他设立授权分工的体制。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你要知道他在埃及做过王子，他做王子不是整天在王宫里面宴乐，不是的。如果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他在那边还做过领军的元帅的啊，在那里有好几部好莱坞拍的出埃及的影片，提到摩西在埃及拍的都还算蛮符合我们所了解的，很可能摩西在王宫里面做的事哈，包括了埃及的，就是他们比方建造金字塔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有可能他也在里面有份啊。如果他是一个领军的元帅，他一定懂分工授权，他这种他不需要别人叫他领导统御，对吗？要一个祭司来教他领导统御，我想他是不需要的。可是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他很快就听从岳父的建议，他就从百姓当中挑了有才能的人，设立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我跟大家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是学行政管理的，大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行政学的课本一翻开来，第一页就是讲这个故事，就是用摩西的故事来讲行政管理的最开头的根基，就是能够这样分工授权啊，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的分工啊。而这个事实上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似乎已经变成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常识似的哈、哦、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在各个领域里面也是这样。不过这个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分工授权，应该不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发明的至少在差不多从那以后再过个几百年之后罗马开始立国，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立国的，好像啊，那个就差不多是西西家或者亚哈斯或者约坦这些犹大君王的年代，比摩西大概晚了数百年，六七百年、七八百年的时代。而我们知道罗马又走了几百年来到主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有这种千夫长、百夫长的设置，对吗？齁、哦、那我们不知道，我不太晓得是不是他们从立国以来就有，但是我们知道罗马的很多体制几乎可以说是现代所谓的民主体制的滥觞的开头，他们从很起头就有的，所以说不定这个也是从很起头就有，而不是后来发展的。 所以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从圣经提的这个故事成为这样做的一个源头，也许是一个普世价值，在别的地方啊，可能不同的时间都有人觉得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很正常的做法？就如同世界从很早期就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就都有设置君王像这样的体制，对吗？唯有以色列人最慢了，其他各国好像都是这样，那好像变成普世价值一样。这件事也有一点是这样，我以前曾经遇见过有我的同工或者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在教会里面这样要有权柄等次，他们不太以为然，他们好像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主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决定等等。其实这个听起来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什么叫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决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主意，我同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决定是什么意思了？不要讲太大的一个团体，就夫妻好了，应该是最亲密关系的，对不对？而且当初是你挑来的嘛，夫妻有办法叫做各自做决定吗？绝对没有办法的，对吧？也许有一些是各自做决定，会决定成一样的结果，可是一定有许多的是不会的，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在那里，虽然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并不表示所有的事都是要丈夫做决定，并不是的，因为除了神以外，我们的权柄都是有界限的，有范围的，这是以前我们在讲别的时候讲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有我的同工或者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谈论这些，就觉得说在教会里面不应该像在世界上一样这样做，我就给他们讲今天我讲的事情，说才不是嘞，世界上那样的做是从圣经学的，就是这种分工授权这样子设立百夫长前夫长这类的事，重要的点是你怎么样做领袖，而不是要不要有领袖，一定要有领袖，这是本来就是神的做法，可是你怎么做领袖，那当然圣经有一个就人来讲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一个范例，就是大卫，大卫当然也没有做得完全，他也有失败，可是他大致上他是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领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我们称他叫做神的君王。当然了，最完美的领袖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教会有这样的分工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可是如果你以前看过讲义，你会看到我接下去提到的，以前我也曾经在别的系列别的场合提过，就是我想对这件事说一点不太一样的看法，不是在表示说我认为那样才对了，而是我自己有那样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让你思想一下啊。这里摩西照着叶特罗的建议，在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就把他安插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面，给他们这样的职称头衔，这样的权位。会不会有可能本来并不是神上好的做法啊？毕竟那不是神叫摩西做的事啊。可是当摩西照着叶特罗的建议这样做的时候，神也没有拦阻，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保持沉默，他没有加上 comment， 他没有说摩西这样做对或者是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 有不少的经文，有不少的故事，都有这种情形，就是神保持沉默。有一些东西神很明确的讲出对错是非好坏，可是也有一些不是啊。通常对于会违背十条诫命的东西那些常常会比较有本来既有的或者绝对的是非对错，神也不一定要在圣经里面发表他的看法，而是他本来就写在石板上了，就是十条诫命啊。但是其实神借着先知指出百姓有什么错，这些常常也都是在十诫的范围里面啊。但是另外有一些事圣经就不一定很明确的讲啊。有的时候大卫为了一件事看起来你就觉得你可能不太会怪大卫，因为他遇见扫罗的追杀，然后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卫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在看一个电影，大卫是正派的角色，扫罗是反派的角色，坏人嘛，这边是好人啊。可是其实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大卫为了逃避扫罗，他说过不止一次谎，你知道吗？哦，而且有时候他说的谎还因此会害别人受亏损啊。但是很有趣的是，圣经里面有好多次圣经里面的人物明明是说谎，但是圣经完全没有加上评论，完全没有说他是说谎神不喜悦，或者说他这样是可以的，神没有这样讲啊。他好像有的时候圣有不同东西神放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我觉得那个意思主要可能不是神要我们去找到标准答案，而是神要我们去思考这些事啊，因为有些这种事不一定有标准答案。这件事说不定也是这样也就是说神没有说什么并不表示神同意，并不一定表示。你知道神常常让人自己去发挥的，虽然我们称他为主，我们的主并没有那么常扮演主的角色，我们常常做什么事并不会马上遇见主的纠正啊，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啊，并没有那么常这样，有很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良心里面，对不对可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良心里面本来就是神让我们去思想的事我就继续想这一件事，他设立了这些领袖以后，差不多又过了快要一年之后百姓为了食物在一个地方大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就去向神诉苦说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他独自担当不起。摩西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对不对？可是摩西在那里跟神说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显然那些人并没有怎么分担他真正的重担，对吧？这不是说摩西设了这些但是没有真正的分工，而是权柄一手抓，我想摩西不是这样的但是仍然不见得就是他这样其实在今天你一样可以看到，无论在教会或者在一个公司或者什么，他们一样有分工授权，可是那个领袖一样是常常焦头烂额的，常常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然后整天忙得无法照顾自己的家等等一大堆像这样的情况，对吗？如果分工授权就能解决这问题，那他们遇见这种情就再多分工一些就好了，不是吗？所以这个至少说他就能解决你的重担的问题，是有一点是一个迷失了 你说的是英文的，就是神话了，就是不是真实的了。嗯，我觉得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之后，摩西并没有比没有设立之前更悠闲，并没有。哦，而他的岳父是为了这个要他设立这个的，对不对？嗯。那一次摩西提到他独自担当不起，那一次神又主动的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在以色列中叫他们选了70个人以色列的长老，神就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就比较包括了属灵的责任哦。前面的千夫长、百夫长，说不定比较多是一些行政上的责任，可是现在包括了属灵的责任。但是我想从后面的继续的发展，我看摩西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啊，终于轻省了，我现在可以一年去度假一个月了。摩西没有，他一点都没有这样。而且我还把一件事情跟这个连结在一起，就是在他们设立70个长老之后不久，应该说下一章就开始有摩西下面的领袖起来毁谤他，起来攻击他的权柄，起来反抗他了。我是这样说的，就是在那个之前，那些反抗是比较是个人的啊，可是从他设立的神设立的70个长老就把灵分到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对于摩西的权柄的反抗就变成是有组织的了。嗯，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嘛。嗯，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群或者像这样的组织，有的时候就会成为彼此之间啊，或者是同工跟传道人之间啊的这些争议啊。我这样讲不是说因此我们都不要有这些，应该要很独裁，不是的。我想摩西从一起头也没有这样很独裁，你可以看看还没有设立千夫长之前是怎么回事。比方他没有自己去带着百姓去打仗，他有约书亚不是吗？他有亚伦、户尔在帮助等等，有一些像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中已经有长老，可是我还是会这样思考说，也许设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这些不是神最好的旨意啊。我把它跟一件事对照，你应该也熟悉的，就是又过了500年左右，在撒母耳的时代，在士师时代要结束的时候，快要进入君王时代的时候，那个百姓的一个要求成为时代转移的重要原因，就是百姓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像列国一样，记得吗？那神很清楚的，应该说撒母耳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但他去跟神讲的时候，神要他们告诉百姓立王会有什么结果，百姓还是坚持要立王的时候，神就叫撒母耳给他们立王，不是吗？那这个到底是神美好的旨意还是不是？如果神不喜悦这个事，他干嘛要他们这样做？如果是神喜悦，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我不要你问我刚刚问的问题，你应该从这一个事实来去思考神做事的法则。就神有时候允许人这样，不一定表示那是最好的。就像百姓在旷野求肉，后来诗篇讲了一句话说，神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任何时代任何人，如果用我祷告或者某某人祷告蒙垂听 神做的奇妙的事来定义那个人一定是讨神喜欢的，你有可能会不正确啊，不见得啊，因为那一次神听百姓的祷告赐给他们的可是一个蛮大的神迹，叫可能一两百万的百姓都吃到肉都吃饱，哎，还有剩下，哎，可是圣经没有提到那是因为神悦纳他们，刚好相反啊。可是关于求立王，这里面有一点矛盾存在，因为神显然并不是不要百姓中有王，因为他远在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你读过这个吗？这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叫他与他同行要做完全人的那一章圣经，创世纪17章开头的地方提到，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那是神给亚伯拉罕讲的，那纯粹是他主动说的，并不是因为百姓要他才说的哈。所以显然神并没有不要他们有王有君王。还不只是这样，如果你可以读到摩西五经快结束的地方，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十七章的末了那一段，神在律法里面告诉他们，将来你们立君王应该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有这四个点。如果神没有要他们有王，干嘛要讲这个话？所以我很多年我都一直觉得，当百姓对撒母耳求要立王的时候，神不喜悦的不是立王这一件事，而是他们说的一句话，他们说像列国一样，他们想要跟列国一样，想要有一个权力核心，有一个君王，就像今天的英国啦，虽然也有的人对有王室已经有很多的意见，王室的表现也不太好，但是他们还是很多人还是希望有王室，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象征，这是自古以来人就容易有的东西。我自己不能做公主王子，但是有国家有公主王子，大家还是蛮喜欢的，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同样的，我也觉得有可能神并不喜欢摩西听他岳父的话，是在百姓当中找有才干的人来做领袖啊。我常常觉得神比较喜欢自己兴起人来。我知道我讲这个有一点漏洞，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两面的真理，有神的一面，有我们这一面。同样的，这个当然不是说神兴起来好像我们都不用做什么，不是的，我们这一面啊，如果愿意洁净自己，神就更多能够使用我们作为金器皿银器皿，这有我们这一面的责任，我们学习该学习的事。可是另外我们仍然说是神自己兴起人来，神自己兴起人来，我想他会挑选那些他觉得合适的人，最主要是那些爱神信靠神公义正直有爱心的人啊。当然我们甚至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连神挑选的人有的都不太这么完满，也就是说有可能神是希望他们一边在那个职位上，一边才更多的学习完满，不过他们至少通常都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像这些特质。那当然其中也会包括有才干的人，神兴起他们使用他们装备他们，让他们自然走上领袖的位置。如果你想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看士师记就知道了，士师记神就是这样做工的。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有一个点不太好，就是我们让神的百姓有一个印象，就是士师时代是不好的时代，后来进入君王的时代才变成好的 主要是因为四世纪里面都会提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其实你如果仔细对这两个时代都各有差不多400年左右，你去做一个详细的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了君王时代，有多少君王因为有君王所以没有任意而行？才不了，他们任意而行的君王可多了。而且我告诉你，在四世时代提到他们因为堕落拜偶像，所以被交在外邦人手中，没有士师在统治他们的那些被辖制的年代，加起来加总起来，如果四世纪大致上都有没有漏洞没有缺口的按着时代的次序有编排的话，我们这样去加总起来，一共百姓被辖制的时代只有114年，你知道吗？士师时代有450年，意思就只有四分之一的时候他们被辖制。那你看看君王时代那450年，那有好王，就是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王，加起来的加总的年代应该没有到一半啊。四世纪所以会那样写，我想是因为他们从摩西带领、约书亚带领等等那样一个黄金时代逐渐堕落，所以圣经用那种方式来写啊。而且他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应该指责没有像神兴起来像大卫那样的王啊。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意思是指责马拉西或者亚哈斯，那那个王正是带来混乱的源头，不是吗？所以在四世时代，神是这样兴起领袖的。他们不是这个王做王死了就由他儿子来继任，不是世袭的，而是在那个时代，在有需要的时候，神从另外一个地方兴起一个领袖来。多半的时候都不是世世的儿子接续，虽然里面有提到一点，而且提到的有的实在不是很好的结局的哈。但神另外兴起来，把圣灵临到他们，这样。我常常觉得神蛮喜欢这个的，但是神用这些并不是要我们二分法来说就应该这样不要那样，并没有。神常常做事不是像这样，但是却让我们可以思考说神比较喜欢这样，这个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想到这些事我们怎么想法。我相信治理教会是需要分工授权的，设立百夫长，这些就像我们设立一些同工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说教主日学大家都来教，你不能说一个小组所有的人都是小组长，你不能这样，对不对？这样的事工，无论是牧羊的事工或者事务的事工，都是一样，都是会有领袖，会有一个带领的人的。教会应该这样。但是问题是，设立领袖的时候是否我们应该多放一点手，而不是完全由我们在那里安排，让神有机会兴起有智慧跟圣灵高谋的人。可是你要这样，你就要付一个代价，你可能会让人家，如果一个领袖这样做，他可能有时候会让神的百姓抱怨他不懂得治理教会啊。为什么？你看四世时代，神并没有在一个四世结束的时候马上兴起另外一个四世来，而是让神的百姓去看看他们没有四世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堕落以后后来被辖制呼求神，神才兴起四，都有一个像这样的空窗期。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能不能允许有类似这种空窗期，不怕人家说你？如果不能，你还是去走君王时代的路吧，不要走士师时代的路。尼托生弟兄说，我们要使用那些圣灵已经在使用的人，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看到的。他讲这些话有 一部分的道理。我自己牧养教会许多年，我们中间的起来服侍的后来有职位的同工确实很多， 我觉得应该有超过一半是像这样，而不是我们把它放到那个位置上，它才去显出，去做出那些领袖做的事情啊。但是也有例外，也有好几次，我们就忽然觉得要请一个人做一件事，而我从来没看过那个人的服侍，我不知道他怎么服侍的。但当我们设立他做一个服侍，他做得非常的好，哎。但是很多还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过去跟大家讲过，有一次许多年前，有一次我读到一本在讲到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 大布道家的领导风格的一本书，他就提到说，格里汉做了领袖，管理他的，他不是只管理格里汉布道团，他其实很多很多的事工都是跟他有关系的。早期他跟青年归主是第一个青年归主的全职传道人，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基督教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是他创立的，还有另外一些别的。他甚至还做过神学院的院长的，而他的领导风格，那本书就说比较不像，管弦乐团。我们一般的管弦乐团都是有一个指挥，不是吗？然后连谱都已经写清楚了，在哪里应该哪一个乐器出来。有一些乐器就从头到尾都要奏的了，有一些就是在某一些地方要出来。然后这个指挥当然要熟悉这些，他指向那里就是那个要出来，或者那里要大声一点等等，像这样。所有的乐团，那好几种乐器，几十个音乐家，他们怎么样演奏都在他的管控底下，对吧？很有趣哈，我们一方面有讲分工授权，但是遇到像管弦乐团，我们从来没有，好像我没听过有人批评他们说你怎么可以那么霸道。可是他真的很霸道。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管弦乐团来讲到，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应该像这样，大家都各尽其职。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那是有一个独一的领袖在那边管所有的事。所以我喜欢那一本书用这种方式讲，他说格里汉的领导统御比较像爵士乐团啊。爵士乐团虽然也有一个灵魂人物，也许是吹小喇叭的，也许是萨克斯风的，也许是琴，那他也会有的时候在一个过程里面就指定一个人让他来奏，让他来带领。可是那个人并没有在这个领袖的完全的规范的框框里面来演奏，他可以自由的发挥。而能够这样，最重要的是那个人，那个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那个乐器上面是很杰出的，很熟练的，而且又能够留意整体的，也就是说他平常就有这种才具，有这种学习，所以随时要他都能做得很好。只有在出一些状况的时候，这个领袖才需要去介入去修正。我自己觉得我从年轻开始带领教会，如果用这样的形容，我觉得确实比较像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 Billy Graham 他不是那种登上高处激发大家做什么，在主日聚会开始陈讲他的负担他的意向，然后要大家一起做来跟随，像这样，他不是的。你知道分工授权一样可以有这样子的领袖的带领的方式，所以不是分工授权就很好像大家怎么样都能够发挥，不见得啊。写那本书的人说格里汉从来不紧迫盯人，我光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几乎用紧迫盯人来定义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不是做的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就是他能够紧迫盯人盯得好， 就会被认为是很好的领袖啊。可是格里汉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一个人运筹帷幄的安排一切的事情，大家各个领域分工的领域都要按着他安排的来做，他不是啊。他如果找一个人做一件事，他跟他表达他的方向以后，他给对方的是原则，给他很大的自由度啊。可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一直在做的，他生命的表现本身就让对方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而一旦他们也表现出来跟这个方向一致，他很自然就会在加进这个服事的时候做得好。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教会不是用同工会来运作教会的事，而是用平常的聚会，你平常参加聚会，好好的参加聚会，你会知道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教导。如果你也好好学习，当有一个服事的责任的时候，你很自然大家会做得同心，不会有彼此在那边增进排挤或者不满，比较不会啊，因为那是包括在我们带领的项目里面，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让大家觉得要把一个业绩做好，公司能够发展得好，赚更多钱，用在教会是说更多的人等等这样，而是我们注重的是每一个人的品质，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才会把谦卑，包括礼让、自食劳我等等放在心上，而不是只要你做得好，似乎你在教会里面就很有地位，不是的啊。格里汉也是像这样，他年纪大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将来谁要做你的接班人？”格里汉说：“我不需要接班人。”他说：“他所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谁要接下去，在下一个时代做，他有他的做法，他并不需要照我的做法做。”哎，我不知道，以教会来讲，要有接班人是不是也能够像这样啊？就是你不是要期待接班的人跟前一任的主任牧师做法都一样，你才觉得满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哎。我刚已经告诉大家，我不是在告诉大家怎么样是对的，而是让大家有机会想一想这些事情。
请唱颂赞诗选424，颂赞诗选424，侍奉主耶稣真喜乐。 节，我们起立来唱。